但以里一位被掳的犹大青年，面对仇敌的威吓，在最黑暗的时代成为持守信仰、洞察天机的智慧人。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收听夏乐老师主讲的但以理书。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但以理书。今天我们要进入第三课导论三的部分。首先呢，我们先来看第一项，就是细究但以理书的作者。下面我们要讲的内容呢，就是在探讨一下但以理书最终稿件的这个作者的身份，也区分了作为主要作者的但以理和作为最终编撰者的可能性，在这当中也肯定了神作为终极作者的地位。我们之前呢，在讲导论一的时候，我们曾经稍微提过关于但以理书整本书卷的连贯性跟单一作者的这个争议。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则是要来看到底这个作者可能是谁，然后编撰者可能是谁的问题。当然很多学者都认同但以理书的主要作者就是但以理本身。这些学者的说法是认为说呢，但以理肯定是书中大部分内容的作者啊，特别是在7到12章里面，但以理以第一人称记述了他自己做的梦还有意象跟祷告的部分，比如说像第9章的祷告。而但以理本人呢，他当然也具备了明白这些梦跟意象的特殊能力，并且他精通希伯来文、亚兰文，可能还有当时的雅甲文，这个使他有能力写下跟保存这些复杂的启示内容。所以因着这两个理由呢，许多的学者认为但以理书的主要作者就是但以理。那有没有其他的终稿的编撰者的可能呢？是有的。既然有终稿编撰者的可能性，那哪些现象是这些可能性的一个呈现呢？第一点就是但以理书采取了第三人称的叙事。序言呢，就是一章的1到21节，和宫廷的故事就是2章的1节到6章的28节，都是用第三人称记叙的方法。那这可能表明了但以理的某位同代的伙伴或朋友在但以理离世后不久，将这些内容编撰成最终的书卷，这是第一种可能性。再来第二种可能性是编撰者的一个背景，就这位编撰者很可能是出自犹大的皇室或者是其他的贵胄家族，曾经接受巴比伦语言和文学训练，因此他具备编撰这卷书卷的知识跟才能。还有另外一个第三个，就是从材料来源的角度来观察，终稿作者掌握了但以理记录的一个意象资料，就是但以理书的7章2节一直到12章13节，以及呢口头或者是文字流传的这些宫廷故事，就是但以理书的2章1节到6章28节。因此呢，以上的这三种状况呢，呈现了但以理书是有终稿编撰者的一个可能性。这是从人间作者的角度在探讨可能谁是作者，谁是编撰者。而在但以理书卷的背后，它一定有一个终极的权威跟价值在那边，也就是说神才是但以理书的终极作者。尽管有人间的编撰者的工作，但是呢，但以理书的作者呢还是上帝本人。那这卷书呢，它显示出原创的一种天赋跟灵感，它的史实性、文学性跟神学的洞见，其实都远远超越了后来的模仿的这些作品，比如说以诺一书等等。所以在终稿作者的笔下，但以理呢就是受启示者跟人类一方的主人翁。以上的内容呢，就是关于探讨但以理书的作者的这个部分。再来呢，下一个部分我们要来探讨一下关于但以理书的历史准确性。但以理书的历史准确性历来都是学术争论的焦点，但是呢，这里的核心论点是但以理书里面有几处看似不准确的历史信息，在考量古代的语境和年代计算方法后，实际上是合理而且可辩护的。 这些争议呢，主要围绕着几个关键点，就是现代人大力乌，或者是约雅敬在位第三年，或者是伯沙撒的王位的称谓，或者是加勒底人一词的用法等等这些疑虑，这些争议点。首先呢，关于马代人大力乌的这个身份的问题，学说通说的说法认为最合理而且跟圣经背景吻合的观点是，古列大帝可能拥有多重的名字或者是头衔，其中一个呢便是马代人大力乌。君王使用双重的名字，其实在古代历史中是有记载的，而且这个可以合理化但以理书中将这位大力乌跟古列等同的描述。其次呢，对于约雅敬在位第三年的这个年代的争议，学说通说指出呢，跟耶利米书第四年的这个表面矛盾可以借由古代不同的年代计算法来解决。但以理书采用的是巴比伦人的登基年计算法，这个解释了他的年代跟其他圣经记载的差异，并且认为公元前605年或者601年是事件发生的合理时期。此外呢，针对伯沙撒在第五章被称为君王的这个王的问题呢，历史学界已经不再把它看成是一个错误了。史学的研究证实，伯沙撒在拿波尼度王自愿离开位子的期间，他是以执行国君的一个身份实际上统治巴比伦的，而他被称为尼布甲尼撒之子，可以由亚兰文儿子这个词更宽泛的语义范围来解释。同时呢，加勒底人这个词的用法也得到了辩护，虽然这个词后来专门拿来指祭司或者是术士，但是它最初的时候指的就是巴比伦南部的闪族人。尼布甲尼撒本身就是属于加勒底王朝，因此把这个词用来指称宫廷中的哲士和占卜者是符合当代的文化的。最后呢，关于但以理的身份，学说的说法虽然承认他的名字跟乌加列文献里面的异教统治者叫 Daniel 这样的一个名字拼写不同，但是呢，这个说法仍然坚信以西结书里面跟挪亚、约伯并列的那一位但以理，指的就是但以理书里面这一位正直而且忠实的犹大人。所以总体来说，这里的结论就是，面对看似不准确的历史记载，可以透过考证古代的语言、习俗和纪年法，反而能够证明但以理书的记载是植根于古代基础之上的可靠的历史资料。再来往下看，我们进入另外一个部分，就是但以理书的神学主题的部分。但以理书的神学主题的核心是神在历史中的一个至高主权 sovereignty， 并且强调这个主权导向了神国度的最终建立。下面呢，就让我们来看关于神学主题的论证。首先是它的主导主题是神至高无上的主权。那当然，终极目标来看的话，但以理书的主导神学主题就是神的主权，它不可阻挡、不可改变地将所有的受造物导向了终将建立的神国度。在这个神的国度中，神将永远治理他的百姓和列邦，甚至是灵界也将服从神。再来，从预言引导历史的角度来观察，历史是由神活泼有力的预言所引导的。神从大框架到细节都是在勾勒世界历史的轮廓，证明呢神对历史的掌控跟引导。再来，最后一个角度是对比世俗的权势。神的主权彰显在他能够兴废外邦的国度跟世上的君王。世上的四个大国就是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和罗马，虽然曾经创造了历史上的辉煌，但是最终都因为不公义、骄傲跟败坏而衰亡，无法阻挡神国度的永恒崛起。 看完这个主导主题，就是神至高无上的主权的这些呈现之后，第二个我们可以注意的方向就是神主权的彰显跟行动。首先看一下对待百姓的这个部分，神的主权是体现在他对待他的百姓的过程里面。神因为百姓的悖逆而施予了审判，就是使他们被掳，但是呢，他同时又在患难中保守和搭救他们，比如说烈火窑跟狮子坑的事件。最终呢，神要借着人子施行终极的一个拯救。那再来，我们来看主权彰显在对付罪恶的上面，神的主权战胜了罪恶的权势，特别是世上君王的狂傲自大和错误的把功劳归给自己，把荣耀归给自己。这个罪恶呢，也隐藏在整个世界的体系跟属灵势力的背后。但是呢，神最终将会毁灭这些敌对的势力，比如说行毁坏可憎的和小脚这些仇敌。再来是神的主权彰显在协同合作的关系上面，尽管神拥有了主权，但是这个并不否定人类的道德伦理责任。神期待他的百姓具备智慧、公义、信实等等品格，并且跟神存在有协同合作的关系。但是即使君王没有行所当行的，依然不能够阻挡神最终目标的一个实现。最后呢，从智慧、启示跟终局的方向来查验神的主权这件事。第一个就是超越的智慧的部分，神的主权彰显在他超越的智慧，以及呢，他赋予但以理跟他的同伴的特殊智慧。但以理跟他的同伴，他们能够因着神的赐予，在异教文化里面去坚守信仰，证明神的智慧远超过世俗的哲士。再来是永恒的国度，历史的进程呢，是确定无疑的朝向神掌权的国度迈进。在国度终结的时候，死亡呢就会被复活胜过，神的百姓将会获得最终的拯救跟至高的地位，作首不作尾，而且神将会作王掌管一切。所以在这些智慧之下，在国度之下，但以理的角色是什么呢？但以理是神国中心的子民跟祷告者的榜样，而这卷书真正的主角是但以理所侍奉的神耶和华神。以上呢，就是关于但以理书里面关于神的主权这个核心议题所做的这些讨论跟呈现。再来往下，我们要来看一下新约著作所证实的但以理书里面的预言价值。我们在这个部分要阐述但以理书在基督教新约中的预言价值和巨大的影响力，特别是在启示文学和基督论概念上的一个奠基的作用。首先呢，我们要来看预言的价值跟新约引用的一个集中。第一点呢，我们可以看到但以理书的第二部分，就是7到12章，特别是在第7章的部分，就是新约作者提到或引用次数最多的章节。第二点呢，第2章跟第7章在主题和文学上紧密相连，都论到了人类历史的终局和神永恒的第5个国度，因此在新约里面也有比较多的出现跟呈现。再来是第3点，著名的但以理书的9章25到27节关于70个7的预言，被直接引用在马太福音的24章15节和马可福音的13章14节，也就是论到了行毁坏可憎的，并且它也间接影响了帖撒罗尼迦的后书和启示录。
面对巴比伦王宫的美酒佳肴，神的仆人但以理立定心志，不以食物玷污自己，忠于神，从微小的地方开始，坚定的心智比世上一切的权势更有能力。请继续收听夏乐老师主讲的《但以理书》。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但以理书》。刚刚呢，我们讲了关于《但以理书》的预言价值跟新约的一个引用的集中，我们下面要再看就是这些预言对《启示录》的框架性的一个影响。第一点呢，《但以理书》对《启示录》作者的影响其实超过了其他所有旧约的书卷，它为《启示录》的大部分内容提供了一个框架。再来第二点，《启示录》的第13章，它对于两兽的描述，特别是第一兽，直接采用了《但以理书》第7章四兽的意象，象征呢抵挡神的世俗力量。再来第三点，龙的意象和《启示录》20章里头死人复活分归两类的画面，都在但以理书12章的1-3节里面有预示。前面的这三点呢，就是关于但以理书的预言对于启示录的框架性的影响。再来呢，我们要看耶稣跟新约作者一个权威的观点。第一点呢，基督在马太福音24章15节里面称但以理为先知。第二点，新约诸多的作者普遍认为但以理书在神学和史学上具有权威性，包含了重要的事前的预言和道德伦理的指示。第三点，没有其他的天启作品，比如说以诺一书，像但以理书这样子的启发跟塑造了新约的书卷。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但以理书的预言对核心神学概念的一个奠基的作用。第一点呢，学者认为但以理书可能对新约神国概念的一个建构发挥了主要的作用。第二点，但以理书的这些预言也影响了新约里面几个关键概念的形成，比如说人子、行毁坏可憎的以及神国度的理解。以上呢，就是在讲关于但以理书的预言对于新约的一些影响力。再来往下，我们进入第5个部分，就是但以理书的背景。根据但以理书的提示，1-6章的记述发生在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王和大力乌王的时代，而7-12章是预言波斯跟希腊帝国将要发生的事情。我们先来看几个列邦列强。首先是巴比伦帝国，巴比伦帝国有几个王，比较重要的第一个是尼布甲尼撒，第二个是拿波尼度，第三个是伯沙撒王。那我们先来看尼布甲尼撒王，他的生存年代是公元前的604年一直到562年。尼布甲尼撒是新巴比伦国的创始人拿布普拉萨的儿子，或者是你要称为拿布波拉萨也可以。在公元前605年，他突袭了加基米斯，击败了埃及的驻军，继而继续进攻埃及的边界。但是当他得知父亲去世后，他急忙返回国内继位。在这途中呢，他掳走了犹大的一些优秀的青年，就包括但以理在内。在公元前601年，他再次进攻埃及，但是战败了，导致了附庸国，就包括当时的犹大王约雅敬，不再进贡。所以他重整军队，再次西征，攻入耶路撒冷，掳走了王室成员和上层阶级的社会人物，大概有3000人吧，包括以西结。当时他立西底家为犹大王。西底家呢，后来依赖埃及背叛了尼布甲尼撒，所以尼布甲尼撒就再次攻打犹大。公元前587年的时候，攻破耶路撒冷，西底家被掳，双眼被剜，在监狱中呢度过他的余生。后来呢，尼布甲尼撒去世之后，他的儿子以位米罗达继位，但是在位两年就被杀了。那他的女婿呢，贾沙利薛继位，但是却使国家陷入混乱，最终呢是拿波尼度夺取了政权， 所以接下来我们看拿坡尼度第二个比较重要的王，他的生存年代是在公元前555年到539年。拿坡尼度夺取了亚拉伯沙漠北部的提马城，把它作为巴比伦国的第二个首都。他长期居住在提马，他指派长子伯沙撒在巴比伦城摄政。他喜爱敬拜月神星，忽视巴比伦的国神马尔杜克，那也就引起了马尔杜克的祭司和巴比伦城居民的一个反感。最后一位王比较重要的就是伯沙撒王，他是在公元前550年到539年的期间摄政。伯沙撒的母亲相传是尼布甲尼撒的女儿，被称为太后。伯沙撒呢，代替他的父亲管理巴比伦城的事务，后来因为他狂傲亵渎上帝，就被马代大力乌用刀杀死。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个帝国的探讨，就是马代波斯帝国，里头有几个比较有名的王，分别是古列、甘拜西、大力乌一世、亚哈随鲁王跟亚达薛西一世。首先我们先来看古列，他的生存期间是在公元前538年到530年。马代人呢，住在今天的伊朗的北部，波斯族住在南部。古列是伊朗南部的安山王，公元前559年的时候开始统治波斯族。当时波斯是马代的附庸国，公元前550年古列叛变，并且打败了亚士帖基，并吞了马代。然后呢，西晋出兵征服了多个国家。公元前539年的时候，他攻入巴比伦城，因为马尔杜克的祭司和巴比伦人都讨厌拿坡尼度，所以他们主动迎接波斯军入城，波斯帝国就正式兴起了。那古列呢，学到了说要获得各国人民尊重，就必须先尊重各国的神，所以他允许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太人回国重建圣殿，这个就符合了上帝的旨意。古列在公元前530年战死，儿子甘拜西继位。那接下来甘拜西是生存在公元前530到522年。甘拜西这个王，他征服了埃及，后来呢，一个自称为士美帝的人叛乱，自主作王，甘拜西就急速的返国，想要征服这个叛变，结果在途中呢猝然驾崩。那甘拜西死后呢，国家大乱，一直到大力乌一世登基才结束内乱。接下来看大力乌一世是在公元前的522年到486年。大力乌一世在位的主要事迹就是他登基以后平定叛变，扩大了波斯帝国的疆域。他的版图呢，从印度河伸展到爱琴海，从黑海沿岸北边达到多瑙河。他改组政府，将帝国划分为几个大区，各区都有总督管理。摩马利兵跟希腊联邦对抗，而且引发了亚历山大日后攻打波斯。在他登基的初期，先知哈该和撒加利亚鼓励被掳归回的犹太人重建圣殿。再来下一个是亚哈随鲁王，是在公元前486到465年。他又名薛西，他娶以斯帖做皇后，平定了埃及和巴比伦的叛乱，而且他攻打希腊，不过他多次战败，无力再战。公元前465年，他被自己的臣仆杀害，由他的儿子亚达薛西一世继位。所以接下来我们谈亚达薛西一世，他的生存年间是在公元前465到424年。亚达薛西一世在位的期间，以斯拉和尼西米相继获准归国，协助重建耶路撒冷城墙和推行改革。他在位的时候需要对付埃及的叛变跟希腊的侵略，波斯帝国开始衰落，后继的波斯王没有什么作为，最终大力乌三世的时候，就是公元前336到331年，因为逃避亚历山大而被部署刺杀，波斯帝国就此结束。接下来第三个帝国，我们进入来讲希腊帝国。它有三个比较有名的统治时期，就是亚历山大、南国多利买王朝跟北国西流古王朝。我们先看亚历山大，是在公元前336到323年。亚历山大的父亲马其顿王腓力二世在公元前338年统一了希腊各城邦，建立了希腊帝国。 两年后他被谋杀，亚历山大继位。亚历山大用惊人的战功征服了波斯、腓尼基、埃及，甚至远征到印度，建立了一个横跨三大洲的希腊帝国。亚历山大师从希腊著名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他的理想是将所征服的各国希腊化，将希腊文化、制度、语言和风俗灌输给被征服的民族，融合东方和希腊文化。亚历山大在公元前323年在巴比伦病逝了，他的帝国就被四个将军瓜分，其中南国的埃及和北国叙利亚跟犹太人有密切的关系。再下来是第二个王朝，南国多利买王朝。多利买一世建立王朝后的第100年，巴勒斯坦归南国管辖。犹太人在这个期间享有波斯统治下的权利，只需要按时向南国进贡，其余就由大祭司来统治。大祭司的地位提高，成为社会领导阶级，越来越多的犹太人迁居埃及，享有自由跟财产。他们很快采用希腊语作为母语，而且将旧约圣经翻译成希腊文，就是非常著名的七十世译本。再来最后一个是北国的西流古王朝。安提阿哥三世在公元前200年击败埃及军之后，统治巴勒斯坦一直到埃及的边界，犹太人重属南国100多年，转为北国来管辖。起初他们很高兴，因为安提阿哥三世对他们是很友善的。到了他的儿子西流古四世的时候，为了支付向罗马进贡的赔款，他企图掠夺耶路撒冷圣殿宝库的金银，于是开始迫害犹太人。一直到安提阿哥四世执政之后，犹太人经历了历史上最大的宗教迫害。安提阿哥四世的迫害引发了惊人的历史事件，也就是一群人不惜以身殉道，奋起反抗宗教的迫害，也就是所谓的马克比革命。这里的马克比其实也可以翻译成马加比。再来就进入了马克比革命军的时期，也就是当安提阿哥四世用武力强迫犹太人放弃信仰的时候，犹大西部有一个名叫马他提亚的祭司，他坚决不肯在异教的祭坛向偶像献祭，甚至他杀死了一个在祭坛献祭的犹太人，推翻了祭坛。马他提亚就带着五个儿子跟一般跟随者离开摩丁，逃到了犹大的山地，组织成了一支敢死队，决心反抗安提阿哥四世的迫害到底，争取宗教自由。这一次敢死队呢，在犹大的各城镇摧毁偶像的祭坛，杀死了那些接受希腊信仰的犹太人，替未受割礼的男婴行割礼。革命开始几个月之后，马他提亚去世，临终前就立他的第三子犹大作为总司令。犹大的别号是马克比，意思就是锤子的意思，跟随者因此被称为马克比革命军。在犹大的领导下，这个革命军就多次击败了安提阿哥四世的军队，吸引了更多同胞的加入。他们继续使用游击的战术击败北国的军队，在公元前165年的时候占领圣殿，进行洁净的工作，把偶像跟异教祭坛清除，又拆毁了被玷污的献燔祭的祭坛。公元前164年的12月25号，犹太人再次奉献圣殿，恢复所有的献祭。自此，犹太人每年都庆祝这个为期八天的所谓献殿节。我们今天的课先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我们下一回再继续聆听考察但以理书。上帝祝福您平安喜乐，福杯满溢。
你是黑暗中的光芒，你是绝望中的光芒。